请问有人知道这首诗的原文是什么吗？说出来的有奖品。知道的就讲出来，不要举手，直接讲出来。我听到白日了，怎么样？对，白日依山尽，然后怎么样？黄河入海，有下一句？地球千里目，怎样？更上。好，小稿，请问这谁写的？哦，给嘉丽鼓掌一下。你得到的奖品就是全龙潭最美好的空气。给他空气，谢谢。好棒的空气，你知道龙潭空气很新鲜吗？好好的享受。好，登什么楼？登什么楼？好，不是登黄鹤楼哈。王思万写的。那这首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呢？跟我们生命突破有什么关系呢？这首诗的后面他说，如果你要看到更美好的景色，你要往哪里走？跟你旁边说更高。
更高，
更高，对不对？你走得越高，你所看到景色越美。你有没有坐过飞机，在底下看那些绿地啊、海啊、然后山啊，那个景色美不美？美吧，当然没坐过飞机，是不是？好，没有关系。但是其实它的意思，它有一种意味，就是叫你说，如果你想要更多的知道，就是那个生命的一个宽度跟广度的话，其实有时候你需要再往更上一层去爬。所以我们只要是有活的人，你是活的人吗？阿们，你的生命就一定会往上爬，同意吗？除非你不是活的人。 OK， 因为我们看过，我上次有分享，我发现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多活死人，对不对？然后你问他什么，他都说不知道，没有，搞不好没有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活死人反应。可是我们是一个活人的时代，我们真的活在这世上的话，我们生命是会往上爬。那今天我就想要来问，其实往上爬有一个问题，就是要问你自己，你有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上礼拜我们的讲员来，我的学长尼哥，他问说，你对你的现况满意的举手。我现在再问一次，你对你现况真的满意的举手。好，你觉得在你这个现况当中还可以更满意的举手。你会想要更满意，对不对？你永远不会满于一个好像就是一个现在的一个现况，你一直都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因为你是活人。所以说你的人生是一件美术品或是艺术品的话，有人正在雕刻你，好，上帝正在雕刻你，你觉得你这个艺术品的完成度大概多少？大概就在进行中啊，我不知道，我也大概30-40%，对不对？有没有觉得已经快接近完成了，你就可以回天家了？那个没有，好，感谢主，我相信还没有到生物区的那个年纪。好，所以我想说，只要你是被雕刻，你的生命是一定会越来越好。圣经在很多地方告诉你，如果你按照神的法则，按照神的心意来走，你的生命是一定会突破的。圣经怎么说？来，我们一起念以赛亚书54:2-3，要什么？扩张你的帐幕之力，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为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阿们吗？圣经还有说到，你的生命不但要得生命，而且要怎么样？更丰盛。还有生命记说到什么？你要作首不作尾，居上。请问这是在说谁？跟你旁边的勇敢说，就是在说我啦。
就是在说。
哎，你们勇敢说好不好？真的说好不好？不要好像不敢说好不好 ？OK， 就是在说我，真的，明白吗？真的。但是说到你，你要真的有这样的更好的自己， 你要付上代价的，你同意吗？但是你肯吗？你看，要付代价就不可能，对不对？大家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每个人都想走捷径，都不想付代价。我讲一个我如何让我的英文更好的一个例子好了。我以前英文也没有说多好，虽然好像都可以考满分，没有 ，OK， 好啊，这没多好，真的没有。我说的意思就是，考试好不算好，你会讲比较重要，因为到了美国你就知道嘛，那种文法的英文跟绘画的英文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这样。你知道，所以我在美国为了要让英文变好，我必须舍下我只会讲华语，感觉只会比较喜欢跟华人朋友在一起，就是只会讲国语的人的朋友的那种面具，你知道吗？我就想要跟一些 A B C 混，虽然我也不是 A B C， 然后你讲话就要开始有点 A B C 腔这样子。然后对，那怎么说呢？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那有一次我记得蛮好笑，我跟一群朋友，就那群啊。ABC， 我们一起去去买麦当劳嘛，好、哦，去买麦当劳。那我想要纸巾嘛，那纸巾叫这边有没有英文品牌 OK 的 ？Napkin，OK，、okay, 跟我念是 Napkin，OK、okay,。然后我就念错了，我反过来念，我就念我要一点 kidnap 这样子。那 kidnap 就是绑架嘛，你有没有？去跟麦当劳的那个店员说，对，我要点绑架，他当场傻掉。我说，然后我旁边朋友全部都在笑，这样子，对。可是，哎，我就把这个字就学得很好，因为我造了一个笑话。所以，你想要让英文变好，像那天我们在男生小组里面，嘉慈哥就说，你想英文变好，对不对？那我们就。其实我有个建议，就是说，你不要怕被笑，你不要怕犯错，你不要怕出糗，你的英文真的就会变好，只要你愿意去讲，敢讲。那我之前在国外的牧师，你知道吗？他有个绰号叫做 Mr. Pardon，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你听不懂的时候，你知道跟人家说什么 ？Pardon me， 不好意思，你在说什么 ？Pardon me 的意思就是。不好意思，你在说什么？然后他在一个爱迪生的那个电机公司工作，很大的一个公司。可是他是刚从台湾毕业过来，然后读完研究所，然后直接在那边就任。所以其实他的沟通能力不是很好，但他解决的那个能力很好。可是他就是不会讲，所以他人家要跟他讲话，他就一直在讲 Pardon me。然后最后这三年他。同事就给他取一个绰号，叫做 Pardon 先生 ，Mr. Pardon， 就是对。所以我想说，你要让你自己进步，你要让任何事情，你的一个技巧，或是你整个人往上走，你必须要付上一点代价，甚至就是被笑。但是我们被笑就是最怕的一部分，对不对？啊，我被笑了，那我就更不敢。然后你被笑完以后。你就觉得啊，你还受伤了，对不对？你就觉得更多的不想要去学这个英文。所以我想说，从这个件事情来看，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生命 ，a Christian life， 我们生基督徒的一个生活，你真的要向左向右开展，你想要扩张你的账目，张大你居所的幔子的话，你一定要跟你旁边说突破，而且这必须是付上代价的。而且你必须要真的认真的去突破这件事情 ，OK？ 就像，所以我们重看我们的信仰，就是你真的看重你的信仰吗？我说认真的说，像去年苏安他们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写说，好，我们的未来的对象，或是你自己最后那三张纸里面，你想要留下你什么是你最重要的东西？我看很多只要是基督徒。只要是在我们当中你受洗的，你通常都会写你的信仰，承认嘛，对不对？你会觉得你的信仰很重要，你也希望对方有信仰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或是我们的生命当中， 却好像不是真的那么一回事哦。如果你真的很看重信仰，可是我们为什么会，你知道吗？感觉好像跟我们的信仰的一个真的差很多。所以，神儿女们，各位，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突破是可以来检视的。怎么检视？我们是可以来定期 update 我们的生命自我检测表。检测表上大概可以有这些，来我们看一下。旁边是项目，右边是你觉得它有没有进步。这个我只是举个例子，其实你真的要列的话，可以列好多好多好多东西。请问你的信念有从世俗信念变成圣经信念吗？你有没有还有发现你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非神信念？好像你还是很怕黑，很怕鬼，很怕阿飘，这就非神信念吗？你还会觉得中元节对你有很多影响，这就是非神信念吗？好，再来，你对罪的敏锐度呢？你会觉得说你有罪了，你需要去花时间去征战，去洁净自己，祷告吗？你有意识到你有很多的罪是没有被对付的吗？你还在看 A 片吗？你还在手淫吗？你还在做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或是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明明就不好，你还在去说谎吗？你做完以后，你会不会对罪有敏锐度？没有敏锐度的，你就会觉得没有没关系，因为我知道神会怜悯我。这样叫做自己骗自己，对罪没有敏锐度。对，你可以自己去检查你自己，还有你对神的话真的熟悉吗？你真的读完圣经一遍了吗？甚至你读完一遍以后，你开始在研读一些特别的经卷，查经，我们对神话语熟悉程度，光是这个解释你就知道我们离神的话差多远。你与主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好吗？你跟主像是很亲密像朋友一样吗？还是你只是摩擦摩擦让他出来当个神的精灵？你跟人的相处好吗？你关怀人吗？这都可以来检视你自己。你的生活管理 OK 吗？时间规划的好吗？是不是睡觉都是到三四点才睡？金钱管理好吗？可以奉献吗？奉献完以后你还可以有钱可以存吗？你有在健康运动吗？我不是拿来定罪你们的，我只是拿来请你们来检测你们自己。光是这些，我只有随便列了一二三四五项而已，你就可以来知道说我们神儿女到底有没有真的在贯彻我们的信仰。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说，我拿如果我自己这样相比的话，哇，我们还差很远，差很远，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真的认真去操练你自己，好像说，好，我在对罪的敏锐度上，我要学习禁食祷告，就好像最近我们在推动的禁食祷告40天。我以前也我没有操练禁食祷告的话，我不知道我可以7天不吃东西。真的，我谷歌都做得到7天不吃东西。而且是很开心的，7天不吃东西，我只喝东西而已。可是我不操练的话，我只觉得禁食祷告需要愁眉苦脸，因为我觉得啊，禁食祷告对我来讲太难，哪有可能禁食？三餐一定要吃嘛，拜托。我从来没有想过禁食祷告对我的生命突破就差那么多。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你还有可以玩的东西还很多，弟兄姐妹。我不是想用玩这个，但是我想说，你有很多还没有真的去实践过，去试试看的。所以禁食祷告最近是可以让大家去试试看，你没有禁食过的，学习禁食。40天当中，也不要太要求你自己说啊，好，我要每天立志都进晚餐。你也许这40天当中，你就试着去进那么一餐。也许那么一餐你就会体验到，哦，原来禁食祷告是这样，就做个初体验就好，你不需要去做的好像多漂亮，先求有再求好，这是我们从信仰进步的一个法则，先求有再求好，试着去做好吗？跟你旁边说，试着去做，
试着去
那我想说，如果我们的生命是缺乏进步的基督徒，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好，我们先念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你们要谨慎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就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我真的为你祷告，我希望仇敌看到你的时候就想吐，同意吗？我希望魔鬼找上你的时候，不是把舌头这样伸出来的，太好吃了，都不读经都不祷告了，还可以叫基督徒，马上被我干掉。会笑的郑君泰算是最正常的，他每天都有读经祷告，对不对？阿们，你不要鼓掌。我敢说他，因为他真的告诉我，他真的这么做，而且他是认真这么做，他不是随便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自己认为说好，我们可以过一个受洗以后随意的生活，我们什么都不操练，读经放一边，祷告放一边，跟神的关系放一边，那你就可以听到像刀疤一样，他就会唱歌，你不你不，只是要准备要干掉你 ，OK？ 他就是准备好这些不读经不祷告的基督徒，准备就是要吞吃你。你还觉得你很 OK 吗？哦，我希望真的是仇敌看到你的时候一点胃口都没有，同意吧？我不希望仇敌看到你的时候就是太棒了，好哥哥。就像最近有些教会新闻，有空晚点来聊聊，就是你会看到说教会有很多一些名人啊，敬拜者，很有名的敬拜者啊，很有名的一个作家，怎么会信到放弃信仰，信到负面的见证不断呢？那呢，对不对？他们都听到上新闻了，他们还是教会名人，他们之所以跌倒，其实有很多因素，我不觉得我比他们好，但是你从他们的生命迹象，你可以找到一个脉络，就是说他们的生命的一个信仰中已经缺乏生命突破这件事情，导致仇敌是有缝可以去钻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去好好反思，晚点我们再多聊聊这件事情，是否我信主多年生命突破还一直都没有发生。来信主一到五年的举手，一到五年的，好，哎，这只有几位吗？好，还要用手指算是 OK。一到五年举手一下，来看一下。好，求神好好保守你们。来，再来五到十年的举手。哎，勇敢的举呗，勇敢的举，不要害怕。好，求神让你们更加坚定。来，十到十五年的举手。哇，你们已经开始像好那个老酒一样新了，是不是？开始发出一些好的味道了。好了，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信主几年并不是跟你的成熟度有直接的关系的，成熟度是在乎你是否真的认真的跟随主。好像有些人信完主以后，他信了十年二十年都还停留在一个喝奶的阶段。你看过喝奶的基督徒对不对？什么叫喝奶基督徒？就是他的唯独神话语的时间大概就是来组织崇拜，那唯一读主灵修的时间大概就是瞄个一两眼，那他绝对不会主动的去读神的话，这个叫喝奶基督徒。因为他的生命是靠着人家在帮他打点滴，然后点滴是谁呢？就是小组长，小组长就要在旁边说，哦，拜托啊，读经啊，然后就说，好，我想想看，我有空再读，祷告啦，花点时间祷告啦，我有祷告啊，就是我每天会把我想要的跟神说啊，好，这叫祷告啊。我不知道哎，我想说的就是，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一个喝奶基督徒的阶段，你需要靠牧师、小组长来喂养你的话，你不会主动找食物吃，那其实你在一个变得非常可口的一个阶段，对仇敌来说。所以不是谁信主久就会谁比较成熟。所以我想说，如果 一个教会出现很多长不大的属灵婴孩的时候，这是给仇敌吃饭的机会，因为你的属灵生命幼稚到令仇敌觉得很可口。魔鬼最爱这样的 baby， 跟你旁边说 baby。Justin Bieber 的 baby 怎么唱 ？Baby baby。OK， 我不希望你一直当一个属灵的 spiritual baby baby baby。OK 好，我希望你们唱另外一首歌叫《只要我长大》，可以吗？好，哥哥爸爸真会打，对不对？只要你长大，只要你成熟长大，那魔鬼很难对你下手，甚至看到你就不舒服。所以我希望各位，如果你还在停留在 baby 阶段的话，我心里很迫切，会希望你说赶快长大吧，拜托。当然我们小组长们也有一点责任帮助你们长大，我们是帮助，但我们没有办法帮你长大。要长大只能靠神的话语，靠自己去找粮食吃。阿们吗？好像郑军他信主多久？还没有到一年，对不对？你接下来下一个班要跑什么？精兵班。OK， 好，我现在要鼓掌。我想说的就是，一垒、二垒这样三垒，对不对？你可能还会觉得说，谁在一垒？二垒是什么？三垒我不知道。哦，有看过这笑话吗？哦，谁在一垒？哦 ，OK， 好。你还不知道什么叫为什么要去跑这个垒，你还在非常的落后当中。但是我想说，你无论是透过跑垒，或是属灵操练，或是各式各样的装备，我想问的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按照步调在成熟在长大吗？你的身量、智慧跟爱主的心、爱众人的心有一起成长吗？这是可以被检视的哦。跟你旁边说，我可以被检视。你真的可以被检视吗？接下来我要讲的东西，我希望你不要被冒犯，因为很多东西可以来检视我们这个人跟主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翻译圣经，这时候可以拿出来。我们来看民数记好不好？那我请左边的念单数节，右边的念双数节，我右手边念双数节。所以请准备好民数记十三章。就听着我讲这个经文，十七节开始，我左手边的开始念十七节，右手边的念十八节。没有圣经的，请拿圣经。我不要你东张西望的，我希望你真的认真看圣经。PPT 不会有，所以不用往前头看，请自己看圣经，好不好？十七节，左手边好了吗？我的左手边，左手边前面三位都还没圣经，可以有人帮他们吗？左手边好了吗？你们到十三章十七节了吗？十三章十七节，民数记，我们最近在读民数记。右手边你们是民数记十三章几节？很好 ，I'm ready。左边的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说阿门。
阿门。
好，请从十七节开始，然后十八，好，来准备，开始。
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奸臣。上次窥探下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
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西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兰西曼，
是谁？达达达曼。
原来西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砖城早七年。
他们到了以十个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
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十个谷。
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
到了那旷野，他们 回报母亲雅伦，并且会众，就把那里的果子给他。
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
然可住那地的人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
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旁旁。
加勒在摩西面前和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族人得胜。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但是有人问他说，为那之地向以色列人发报消息说，我们所推展经过之地是人之居之地，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好，那我们 focus 回来，大家刚念过去，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去，简单的说，那十个回来报告什么？好恐怖啊，那个都是巨人啊，对，然后他们会吞吃我们啊，然后另外两个呢，加勒跟约书亚说什么？我们可以去啊，我们甚至把那个葡萄都扛过来，对不对？哎，葡萄哎，用扛过来的，那个地一定是非常棒的地，因为才可以产出这么好的葡萄，对不对？好，可是为什么会十个人当中两个人跟十个人反应差那么多 ？OK， 这里就落差了。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生命突破的一个拦阻。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注意第一个原因，因着不信产生的惧怕，因着不信产生的惧怕。什么叫因着不信产生的惧怕呢？就是你所看的这些事物，你只看表象，可是你却不知道真相。这个事物的表象就是这个地看起来城怎么样，很坚强很稳，根本就攻不下来，然后呢又居民看起来很暴力，又有巨人，看过进击巨人，就想象你自己是蚱蜢，对方是巨人，你不但你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你还把自己小看，你知道吗？当这个葡萄这么大，算土地这么肥沃，抱回来的时候，好处虽然放在眼前，请问那十个探子还会记得葡萄漂亮吗？地很肥美吗？完全忘记，完全就告诉你，不可怜，你去了温室耶，对不对？所以我想说的是，这反映出我们自己在面对生命突破的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人生遇到一些困难，跟你旁边说困难，或是麻烦，或是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开始就会做这一件事情，来把手指一掐，在干嘛？开始在算说，我到底还有活多久？你开始在算说，我可不可以胜任这个事情？请问困难是什么？数学太难了。我是脑残啊，找工作啊，我只有高中毕业啊，追女生嘛，人家是白富美，我是矮穷肥啊，这是不是困难？是困难吗？这是不是问题？是问题吗？你就开始收拾一家，然后你就有一种倾向，就是把问题放得很大，原本还正常的脑袋就要说自己是脑残，对不对？然后你把你自己看得很小，小到啊这些事情我没有办法解决，对不对？我们七八年级生，七八年级的举手一下，好，还不错，有超过一半，很多七八年级生，对不对？ 我们曾经被那个杂志形容说，我们这个世代的七八年级生是一群某种水果的种族，叫什么族？草莓，说出来，来，草莓。你觉得你是草莓的举手，你真的觉得杂志说的对，我是草莓族。OK， 好，碰一下就烂掉，没有办法面对挫折还有困难，通常就是因为对方太强，或是我遇到的困难太难，自己太弱，我都不知道下一个世代会是什么族了。你觉得下一个世代应该叫什么族？蓝莓。OK， 好，我不知道什么族，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世代的年轻人，因为可能从小太被宠，所以我们很难有一个面对挫折的能力。同意吗？不同意哦。那我现在找一些挫折给你，好不好？不，我也不会真的给你挫折，我没什么挫折给你。但是我想说的是，当我们没有面对挫折的勇气的时候，难怪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突破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影片，帮我灯关一下，大声一点。好，等一下我再放一次。你注意他一开始说什么？他说：“注意，
主为什么说吃大便是最好？因为当你发现你越可以承受越大的患难跟挫折的时候，你那一个刹那就代表说你的品格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强大的自己。”这个强大的自己是要被激发出来的。我们每个人就像运动一样，我觉得就通过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运动，你要让自己变得强壮，你要先让自己的肌肉受伤，你要先让自己酸痛。因为我们的每个人的恢复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只有通过这样子的受伤跟恢复，才可以变成更强大的自己。那我讲的这个是通过运动肌肉的履历，但我觉得心灵层面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先被破碎，然后通过信仰，通过盼望，通过相信。自信其实也是一个肌肉，自信是可以培养，不是每个人 一出生就是有自信的。你必须要不断的了解自己，自己可以尝试甚至超越一些你自己没有办法负荷的事情，但是你做到了就会更有自信。所以我讲的吃大便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当你可以享受，因为通过吃大便其实指的就是患难，当你有患难，不断的越大的患难越大的挫折的时候，你可以抵抗，就会产生出毅力。来，当你产生毅力的时候，就会有品格，有品格的时候就有盼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环环相扣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家长环境是完全剥夺小孩子失败的机会。来，变成说，哦，你就是不要去碰这个，你不要去做那个，因为那个没钱，那个怎么样。但我觉得反而是阻碍小孩子去了解真正的自己跟成为最好的基因过程。所以为什么说吃大便是最好？因为当你发现你越可以承受越大的患难跟挫折的时候，你可以站得起来，你可以选择，而且意识到你可以站得起来的时候，那一个刹那就代表说你的品格不一样。但这个是累积，所以不断的累积跟累积。所以我会真的是鼓励大家还有家长能让小孩多跌倒多失败， right， 多受挫折。 越可以受挫折的越可以承担，越可以成长， right。 但我觉得重点是要给小孩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要让他了解他是很强大的，他是站得起来的。
阿们好。吃叉叉是一个美国俚语，就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好像一个叉叉在你面前，哦，但是不要误会，请不要回去先上厕所的时候就试试看，好，不要，这不是字面上的意义。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真的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不要怕它。首先，如果你先怕，就食无饭，甚至你根本就不可能会前进。如果你怕失败，我们就是一个怕失败的一个世代，你懂吗？如果难怪我们的生命就会安于一个现状，就是。你觉得为什么你不会在灵修中更进步的去花时间去研读神的话呢？参加小组聚会会更积极呢？因为你会怕说，哦，灵修读书会占掉 会占掉我读书的时间啊，你知道吗？来参加聚会参加小组，不好意思，我成绩会变差。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常常有这种谎言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觉得你可以因为来没有来一次聚会，然后你就觉得你成绩变差这件事情。我真的希望大家赶快破除这个谎言。你越敬畏神，你的智慧是越多的，阿们吗？我不会觉得说你因为你缺了那么一次补习没有来教会，你会觉得你的成绩会比较好，甚至比别人更好。我看过太多例子，我以前认识的教过的一些学生，他们现在要去考大学了，我一直觉得他会考很好，可是他都常常就是之前教会的，因为他聚会都觉得我这一年应该是考试年，我的高三应该是考试年，所以来聚会的时间52周大概只来了10周不到，最后他没有考到他想去的大学。这是事实吗？我想说的是，他花了也很多时间去认真去面对读书，可是投资报酬率却没有他想象这么好。那我不觉得说好像来参加聚会会去更烂的大学，你懂吗？好，大家是以后还敢来哈？好，我想说，因为你会觉得说啊，我为什么不服侍？因为我太累太忙，我怕我服侍教会，我就没有时间去交朋友，会被朋友拒绝，还有各种怕啊。青年们，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上帝，上帝是什么？神是爱，对不对？跟你旁边说，神是爱。你敬畏上帝，爱中就没有惧怕，你蛮有信心就蛮有盼望，阿们。接下来第二件事情，你还有另外一个拦阻，叫做 complain 怨言。民数记14章，把圣经准备好，1到5节，准备来念一下。在刚隔壁的那一张呢，你说很清楚。好，这次我的右手边先念好吗？我右手边念单数节。三道念阿们。好，右手边念单数节，左手边念双数节。好，请开始。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帐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好，先停在这里。这一番事怎么开始嚷嚷这样叫还哭，对不对？然后以色列人全部的人大概200多万人，100多万的男生啊，好，大概就是这些代表，家里的代表像摩西亚伦发怨言，然后会众对他们说，我们应该死在哪里？埃及的，我们不应该出红海的，在出红海之前我宁愿死在埃及啊，因为埃及好多了，这个旷野什么鸟都没有，对不对？他们说到鸟，他们前几章才吃了更多更多的鸟，对不对？吃到被还对鼻孔流出来，然后还死了一堆人，你知道吗？人在发怨言的时候就会开始做各种操弄。什么操弄？哎，他们看着神摩西带着他们出红海的，摩西一路带着他们磐石出水，都是摩西在做的，他领受神的话，摩西耶。这时候说什么？另立一个什么首领啊，我们不要跟摩西了，再找别人啊。好，先讲到这边，我们继续念27到38节。27到38节，一样我的右手边念单数节哈。到了吗？就在同一张位，来准备开始念。
这会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
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反对主殿朝
地不得进我起誓应许照你们住的地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
对，
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的儿女在旷野要受死刑，担当你们临刑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
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了，直到我与你们疏远了。
我耶和华说过，
祭长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性，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
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
其中有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仍然活着。
好的，大家看到了吗？这个怨言的所造成的一种可怕性。这时候你解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家都说以色列人要在旷野绕个四十年呢？他们其实才出来两年就可以进来，他们已经走到了，而且还去窥探了，窥探了四十天以后回来报完这个信，然后人家就开始哭啊，人啊就开始疯狂的说不要摩西了，我们另一个首领。神怎么回应？好，这样子弄，这样子搞下去，你就是要怎么样撕破脸吗？我是谁啊？我是谁？耶和华哎，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哎，云彩降临的耶和华，磐石出水的耶和华，你们在这边给我抱怨，好啊，四十天，一天比一年，你的儿女还会进去，但是二十岁以外的以上的全部给我死在旷野。神其实一点都不狠，他是蛮有怜悯的。你要看这前面，我有一段没有写，就是摩西为他们求情，摩西跪下为他们求情，说拜托不要这样。原本他是要全灭的，神要全灭很容易的，但是神还是很怜悯的去让人去担当这个罪。所以我想说抱怨这件事，我特别要来讲抱怨。抱怨是有分的，一种叫做有破坏性的，一种叫做善意的表达不满。差别在哪里？善意的表达不满是有建设性的，这个破坏性的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啊，谷歌你超胖，你再这样下去就会超死，就会胖死，谁想跟你做朋友？这叫破坏性的抱怨，然后就据点。好，善意的抱怨，谷歌你现在超胖，但你跟我去运动好不好？是不是有点建设性？是吗？或是你跟我一起吃瘦一点好吗？这是不是有点建设性？ OK， 我拿我做例子啊，嗯，你知道吗？身为青年牧区的区牧，我偶尔会收到一些纯抱怨，纯抱怨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完全没有建设性、完全破坏性的抱怨。通常这种纯抱怨，纯粹只是对方想个人发泄，他发泄完以后，他会说：“好，我发泄完了，没事了。”这时候我会有一种变成垃圾桶的感觉，我会有一种我开始变成垃圾桶，然后我开始说：“嗯，对了，传道人 OK 的。”听听人家苦水嘛，应该的啦，哦。可是有一天我开始觉悟，哎，不是，我为什么要去接受人家的垃圾？我为什么要去装人家的垃圾？甚至他们在抱怨完以后，他们还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他说：“哎，谷歌，你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完全没有要跟我讨论，纯粹只是发泄不满，然后就开始操弄，干脆我的方式比较好，然后连讲都跟我讨论的余地都没有。 所以我跟摩西亚的人学了一个功课，我在听完这些巴拉巴拉的抱怨之后，我学了一个功课，就是我要面伏于地为对方祷告，我要检讨我自己是否有可以改善的地方，但是我从来不接受对方的垃圾。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人可以成为一个垃圾桶，然后你还说你可以成为很健康的垃圾桶，你可以接受人家的苦水垃圾，以后你还觉得你很 OK。 我想说的是，求神帮助我，我也不要去抱怨这件事情回去，我不要去抱怨回去，因为你在一种血气中的抱怨，你的生命不但不会突破，还会招致生命的亏损。但是善意的抱怨，我有时候就会说，哦，对，哎，我听进去了，我知道我怎么改善，我很欢迎这种善意的抱怨，而且讨论怎么样可以更好，跟你旁边说更好，这是我可以接受的。如果你真的希望对方更好，那请好好的跟对方讲，请不要抱怨完就没事，请不要纯粹的抱怨给他听，抱怨完跟他说，哎，我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尝试怎么做，请不要说巴拉巴拉巴拉噼里啪啦讲完了，好，我讲完了，耶，我发泄完了。好，我期待在青年牧区我们培养一种敢说真话的文化，敢说真话 OK 吗？不过 OK 啊，你敢不敢说真话？敢，但不是为了发泄情绪，而是要找到一个可以进步的空间。跟你旁边说进步，
进步，
我们要一起进步嘛，对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影片。
How many of you 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the first thing you want to know is whose fault it is? Hi, my name is Brene, I'm a blamer. Let me just tell you this quick story. So this was a couple of years ago when I first realized the magnitude to which I blame. I'm in my house, I'm on white flats and a pink sweater set, and I'm drinking a cup of coffee in my kitchen. It's a full cup of coffee. I drop it on the tile floor, it goes into a million pieces, splashes up all over me, and the first, I mean, a millisecond after it hit the floor, right out of my mouth is this: "Damn you, Steve." Who is my husband?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how fast this works for me. So Steve plays water polo with a group of friends, and the night before he went to play water polo. And I said, hey, make sure you come back at 10, because you know, you can never fall asleep into your home. And he got back up at 10:30. And so I went to bed a little bit later than I thought, ergo my second cup of coffee that I probably would not be having had he come home when we discussed. Therefore, and so the rest of the story is, I'm cleaning up the kitchen, Steve calls, caller ID, I'm like, hey. He's like, hey, what's going on, babe? What's going on? So I'll tell you exactly what's going on. I'm cleaning up the coffee that spilled all, like dial tone. Because he knows. How many of you go to that place when something bad happens, the first thing you want to know is whose fault is it? I'd rather it be my fault than no one's fault. Because why? Why? Because it gives us some semblance of control. But here, if you enjoy blaming, this is where you should stick your fingers in your ear and do the na-na-na-na thing, because I'm getting ready to ruin it for you. Because here's what we know from the research. Blame is simply the discharging of discomfort and pain. It has an inverse relationship with accountability. Accountability, by definition, is a vulnerable process. It means me calling you and saying, hey, my feelings are really hurt about this, and talking. It's not blaming. Blaming is simply a way that we discharge anger. People who blame a lot seldom have the tenacity and grit to actually hold people accountable, because we spend all of our energy raging for 15 seconds and figuring out whose fault something is. And blaming is very corrosive in relationships, and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e miss our opportunities for empathy. Because when something happens and we're hearing a story, we're not really listening. We're in the place where I was, making the connections as quickly as we can about whose fault something was.
所以呢，抱怨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程序。人家在抱怨的时候，人家可能就是一直在抱怨同样的东西，然后你会听到一直反复的东西。讲完以后呢，他宁愿花这些时间在同样的事情一直在打转，但是从来不会想说，好，那怎么样来改变这个现况？所以为什么生命会停止突破、停止改变，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在抱怨。当事情来的时候，不满，先抱怨再说嘛。抱怨完了，我可以让人家知道我的不满。所以他说得很清楚，抱怨是什么？把你的不满发泄出来，但是并没有达到其他的果效。你真的希望事情有改变，不会只有抱怨。抱怨是可能有点必须，但是是善意的。记住，跟你旁边说善意的。
善意的。
善意的。
好。
善意。
如何在抱怨中招致亏损？我们刚刚看的经文很清楚，我刚刚也念过了。但是我想说，这里再多说一点，就是因为抱怨不满，你的人生会停止成长，神的应许就会一直延迟。一个人原本领受很多很美好的预言还有祝福，可是如果他是一个常常向领袖抱怨说啊，我只是想表达我的不满，但你从来不会检讨自己的话，你就先怪东怪西怪南怪北，那么我必须很沉重的告诉你，亏损的就是你的生命会原地踏步，你会进到一个鬼打墙的季节里面，你的属灵生命会负向的逆成长，你的灵修无感，你的服事无感，你的聚会无感。在民数记里面，以色列的20岁以外的人，除了加勒跟约书亚，因为这样让整个团队再多走了38年的冤枉路，就因为那些人在抱怨。亲爱的活水青年牧区的同伴们，你期待你自己在这样的信仰的路上鬼打墙吗？你希望走一个鬼打墙的人生吗？或是你的信仰是这样子吗？你希望你的生命是呆滞不前的吗？那我必须要告诉你，可能你会被冒犯，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好好闭上那纯粹抱怨的嘴，停止抱怨，好好跟随。跟你旁边说，停止抱怨，好好跟随。
停止抱怨，好好跟随。
那我现在讲的就比较正面一点，可能刚讲了一些比较负面的例子。我现在讲生命到底要怎样突破 ？Number one， 唯一的 Number one 就是神的话。我们前面出埃及记22到23节，来，我们前面，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面前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这句话是神对摩西说的。然后每次摩西被领受这些话的时候，旁边就有个人叫谁？说出来，叫谁？有个少年人坐在旁边，仔细的去听神对摩西说的话。所以为什么约书亚是一个不怕的人？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话告诉他。他自己经历了这么多，他看到红海被分开，磐石出水，云柱火柱，所以不禁的会问说，约书亚跟很多的以色列人一样啊，摩西所传达的他们也被传达了、啊、然后神的荣光也都看到了，而且众人都受感说话，而且神说完以后还说大家一起说阿们，那个阿们好像很大声超大声的。可是他跟他那一代的人，除了他跟加勒之外，其他都变杂鱼了，对不对？为什么是杂鱼？最后都死在旷野了。但是圣经就很多的蛛丝马迹让我们看出来，原来他一直跟着摩西在听这些话。这是我一点个人的想法，我想说圣经没有写，因为我认为约书亚跟随摩西，与其说他在跟随摩西，还不如说约书亚是在跟摩西学习如何跟神建立关系。听懂我在讲什么吗？他在跟一个领袖，可是其实他在跟随一个领袖所做的一个方法。神说摩西极其谦卑，约书亚就学了，好，原来 要跟神面对面，你要学习谦卑啊，你要学习如何让神在神面前是蒙神所喜悦的。所以他不是只是单单的只跟摩西这个人，因为跟人总会失误的，等一下我要来分享。所以他的一生，他的生命就在突破，以至于他对神的话是这么深信不疑。所以其他探子都说，哦，迦南这个高大的城，地上居民强大，还有巨人的时候，他完全不怕，因为他知道神的话就是注定要把这些人怎么样，全部要赶掉。民书记还记载，对不对？来，我们一起念：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庇荫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这里我要来回答刚才我们一开始说到一个最近的新闻。我想分享为什么最近有些基督徒的名人在媒体上说我要离开信仰，甚至有些基督徒婚姻的畅销书的作者都跟妻子分居了，还在考虑要不要离开这个信仰。我们可以有点来反思好了。第一个反思就是，请问你是跟随人还是跟随上帝？这很重要。如果我们是跟随人的话，你会因为这个人非常的有魅力，非常的有才干，非常的有恩赐而去跟随他。但是如果你是跟随神的话，你所看的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靠什么？神的灵。在你跟你旁边说神的灵。
神的灵。
如果你是跟随一个人的恩赐或才干，但是当这个人跌倒的时候，你也会跟着跌倒。如果你的盼望就是在这个人身上，那么这个人只要有一天他做错事情，你的那个他在你心中完美的形象就破碎了，碎得一干二净。所以我想说，你不要去跟随人，你不要去跟周迅光，你也不要去跟周迅成，你也不要去跟刘子俊，这些牧者都很好，但是你不要去盲目的跟从他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我不是要把他们分别说，哦，他们不好，不要去追一些他们的一些什么讲到 OK 的，去听他们讲到都 OK， 但是你要学的是他们怎么样去跟神建立关系的方法，他们如何在很多事情上寻求神的，这是你要学的。外行人总是看什么？热闹。内行人总是看什么？门道。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内行人，同意吗？如果你只是看热闹的人，这个热闹一结束，你的心就冷淡。可是如果你是内行人，你不是追这个牧师，你也不是当什么什么的粉丝，你知道你追的就是上帝，因为他，你知道他的讲道当中会告诉我如何来追随上帝，这是你要学的。阿们。你不要学说，哦，这个人他讲道的方式很好，所以我把他的。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你不要复制他人成功的经验来当作是你可以成功的经验。很多人在书里面可能会写说，哦，好，你就照我的，比如说十个吃东西会瘦的一个原则，然后我有一天就看一看，哦，好，我把这 四个步骤学下来了，我就成功了。 No， 我跟你讲，人的密码，人的身体密码很不一样，你不是照着一本书去做，你的身体就会照着那样反应。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太喜欢买什么书什么书，书很好，但是我宁愿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讲员或是这个作者，他跟随上帝的原则是什么。我不喜欢把他的里面的原则，所书里面所说的一些成功的方法，把它当作我生命的铁则。如果你跟随这个方法，你都发现他自己都跟太太要离婚了，都已经要分居了，你确定你还要跟下去吗？ 这是生命的问题，这并不是好像你买一本书就可以解决你生命的问题。最终最终的根源是你追随上帝唯一的根源就是神的话。跟你旁边说神的话，
神的话，
神的话。
所以为什么约书亚是个内行人，我们要追的就是这个。你一直在跟随领袖是因为这个领袖他知道怎么去跟随神。你如果来跟我学如何追随上帝，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成功的经验法则不代表会是你的，请不要复制也不要贴上在你的人生里面，因为可能会失败，也可能会对我失望。我可能会告诉你说我怎么做，但是你请自己参考参考，也许会有更好的方法是给你的。阿们。最后我要结束，请敬拜团预备一下。生命突破的最后的这个关键，我们一起来念：专一跟随上帝。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大家一起念好吗？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这里我不禁想问你：你觉得你生命中的迦南地在哪里？是不是你还没看到这个迦南地？或者是你还没有跟上帝求说我有迦南地？当一个人确信你知道你所看到的，说神有给你生命中有个很好美好的应许的时候，他的生命绝对不会过得很无聊，他的基督徒生活绝对不会过得一天打鱼两天晒网，不会。因为他知道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我必须认真追求，竭力追求上帝。阿们。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应许之地，他看到了迦南地。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多人都还没看到你生命中的迦南地，因为你可能还年轻，还没有到那个季节。但是我跟你来分享一件事，请你开始求你生命中的迦南地好吗？因为你真的认真去求的时候，你的人生不会就是只是为了要享受这一切上帝的创造而已。享受很好，但那不是终极目的，上帝给你的还要超过这个更多。可是我们常常觉得，对啊，我已经有来世，已经有永生，就是今生已经有耶稣，来世还有永生嘛，那不是已经很好了吗？但是我想跟你分享，你在今生你真的求到看到说那个迦南地在哪里的时候，那个迦南地绝对不会是一个房子车子，也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财富，这都是附加的。跟你旁边说附加的，
附加的。
神一定会把这些东西加给你。当你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都开始在向天堂的回应了。不好意思，好，我想说请你对你的生命好好负责。你只要跟对对象，跟对对象就是上帝他自己，你的生命绝对会三十六十一百倍的成长。阿们吗？
阿们。
生命想突破吗？想突破的我们大声说阿们好不好？
阿们。
谢谢主。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回应主。